在林富平教授这个带领下，我们有六个人的团队来到湾区这边。我们来主要是办一个历史图片展览，这是因为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所以我们做了一套历史挂图那么一方面就是说辛亥革命这么重大的历史的事件，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的参与和贡献。那另外呢，就是100年来在我们民国或者说在中国这样的很多的基督徒继续的在社会、在国家、在各行各业有很好的见证就是这个成为有贡献的一群人。那这些人物我们很多华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可能说不知道原来他们跟基督教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就把它整理出来因为历史是要去解释，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不去解释的话，很多我们的影响跟我们的这个贡献呢就会被抹杀掉了从课本上从教育上都不提都不讲了那所以我们这次做这样的一个历史图片展览。那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除了林教授和我是比较在历史方面的这个研究，那我们里面也有很会唱歌的姐妹，也有会变魔术的姐妹，所以他们今天呢也都分到不同的教会去用他们的诗歌魔术来做见证那你们比较遗憾这个只能分到一个这个不会变魔术也不会唱歌只能跟你们讲讲历史的故事了我们感谢神谢谢教会对我的这个接受，让我来这边分享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历史的题目了今天毕竟是一个主日一个敬拜我们还是要看神的话那我们 PowerPoint 是不是可以打出来？那本来哈，对不起，那个先关掉一下。本来我是预备了一个这个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但是我刚才坐在那边听到你们已经唱了你们真厉害我是给一个题目，你们就找到这个诗歌了，而且都唱了所以我想就先不要放了我们把握时间。最后有时间我们再听那是也是宇宙光一个合唱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录影里面有用这首。那我自己也参加了宇宙光的合唱另外一个合唱团那么我们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词里面讲了八个福，上帝的儿女有什么福什么福有八个福。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诗歌那我们这次到湾区这里来也接触了几个教会发现呢湾区这边的华人的教会普遍呢都对这个宣教非常重视，几乎都有什么宣教的年会是不是像林教授今天就到康郡那边一个教会去，他们今年的宣教年会就请他去讲那么我相信很几乎教会都有宣教年会，而且都有宣教工作本地的远方的有的很多到我看我好像知道你们在非洲都有是吧有非洲的这个宣教工作，所以我相信上帝对于他的儿女去宣教这一点一定是非常的这个称赞非常喜悦的那所以我也想这个湾区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好多华人教会，虽然我很少来也不太熟悉，但是我自己感觉这个湾区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湾很多教会都看重宣教。那既然是宣教的湾，当然也是一个蒙福的湾上帝一定大大的祝福这边的华人的教会那我想什么叫做宣教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更多的人不管是什么人，所以我这边摆了一个好像那个万国国旗这个不管你认不认识哪一个国家，凡是 人，今天的人啊，世人就是我们的对象啊，所以上帝的儿女是不分他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啊这个什么民族的啊，哪一个阶级的，他都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眼目中只有儿女啊，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们的宣教是不分这个对象，就是尽量让更多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好，下一章。啊，对，我们今天选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啊，我在这段经文呢，跟神的儿女有关系啊，所以上帝的儿女，也提到好几次。那么我今天不是解经的讲道啊，事实上我也没有上过神学院哈，我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团队他们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讲道哈。其实对我来说我这个很少讲道这个都是分享一些故事啊。那么这个我今天呢，就是等一下会用一些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圣经我个人的重点呢，我有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这是做神的儿女是赐给我们的恩典啊。是赐给我们的啊，很多的宗教啊，是人去努力啊，去努力去要赢得的，或者去换来的啊，很这个这种的但是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我想这是我们的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任何的事去，好像努力做事去讨父母的欢喜那样啊，其实就是赐给我们。啊，不是我们去换来的。第二个重点呢，我认为这是称为神的儿女啊，也真是神的儿女。就是有时候称为神的儿女是一个名字，但是啊没有经历，没有生命啊，没有见证，所以还不是神的儿女啊。我自己的领会是这样。所以像我自己，我称为神的儿女啊，今年正好50年了啊。怎么说呢？我个人认为是说受洗啊，算是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记号。那么我今年是受洗礼50年了啊，所以我是从小啊这个学生时代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这50年来，我有多少时间是真的是神的儿女呢？我想这个不敢说啊，我相信也只有神自己最明白。所以我们不但要称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也要常常真是神的儿女啊，就是不要名不副实就是了啊。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提醒我们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当然更是神的儿女啊，因为这边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不但继续是神的儿女，而且在主耶稣显现，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我们要像他一样。所以我们将来不但是神的儿女，我们更是像他一样的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盼望啊，也是一个应许。所以我想这段经文让我们对于做神的儿女我个人有这几点的这个领受啊。好，下面这个我们先跳过去啊，先不听这首诗歌了啊。上帝儿女，刚才的这个诗歌就成为我今天的大纲啊。 这个当然不是解经式的啦。我们知道如果讲什么八福啊，圣经里面有那个八福啊，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那些啊，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话啊，不是圣经的话，但是是这个诗歌里面的，这个做诗歌的人，我相信他也是受了神的感动啊，写了这八个这个福气啊。所以我们刚才在唱的时候都唱过了，在压力中人能平静，在忙碌中人能悠闲，在失败中人能欢笑，在逼迫中人能毅力，在绝望中人有盼望，在冷漠中人有关怀，在困境中人有出路，在死亡中人有生命啊。我请问大家，你们喜欢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不用问啊，都喜欢蓝色的。那我们今天讲到就结束了啊，大家都喜欢就好啦。那你为什么不做神的儿女呢？啊，你有做神的儿女就有蓝色的这么多祝福，那你不做神的儿女就有红色的那么多啊，这个困难是吧？啊，感谢主啊，这是诗歌的话，我相信圣经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应许了啊，这个。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都有这些的这个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表现哈。第一个，在压力中人能平静啊，我相信在座大概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压力吧啊，这个时代就是也这个人人都有压力的时代啊。我们前几天有一位医生请我们这个团队一起吃饭啊，讲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啦，就是最后结论就是。压力是百病之源啦，还是一切的疾病大概都跟压力有关系啊。下一张啊，那我在那个网络上，像我们在这个随便找一找什么25岁的竹科男，什么叫竹科？就是台湾有个新竹科学园区啊，那边都是高科技的，所谓这个科技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啊，25岁居然就心肌梗塞了啊，差点就没命了啊。所以那边的医生就说，哇，我们新竹这边高科技的地方这种心脏疾病啊特别多啊，就是啊像那个高科技的这个压力很大啊。其实我想各行各业都是压力很大啊，非常的这个忙碌，非常有压力啊。好，下一张啊，这种图片啊，我想虽然有点夸张啊，但是也是很多人这个可以会心的一笑吧哈。下面一张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话啊，压力下人就变形了啊，就是在那边这个呐喊啊。再下一张啊，那我们想想圣经里，特别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压力一定我想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要大的啊，这人就是我非常喜爱的这个保罗啊，保罗是宣教之父吧啊。那个保罗的压力，我们看看在圣经里面，保罗常常也提到他受的压力。那这是他第二次旅行布道啊，走了很远很远，然后到了一个城市叫哥林多啊。其实你们知道他在哥林多停留的时间是很长的啊，其实保罗都是很短很短，但是在哥林多他停得特别长，而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啊。可是呢，这哥林多教会也是问题多的教会啊，哥林多问题多啊。所以后来呢，保罗走了以后啊，发生很多事，他写信给他们啊，这哥林多前书，以后有哥林多后书啊。你去看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跟写其他书信最大不同在哪里呢？就好像他是跟家人在讲话一样，很多关于保罗自己的经历啊，他都跟哥林多人分享，可是他没有跟其他教会分享啊。为什么？因为其他教会都是教导啊，这个教义啊，什么神学啦，但是跟哥林多人好像家人一样啊，他最心爱的啊，他花了最多功夫的，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很健康的教会啊，所以他会用自己的经历啊。来跟他们好像分享，像家人一样嘛，家人就无所不谈啊。所以我很喜欢看哥林多这个书信，就是觉得好像是一封家书一样啊。这个，所以你看他写给哥林多的这边第一后书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啊。你看保罗的压力是很重的，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啊。那他 他怎么被压，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就非常清楚了。保罗这个整个他的旅行步道是遭遇的都是反对，都是逼迫都是各种的问题，所以压力很重啊，力不能胜。然后呢，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的秘诀就是不靠自己了。如果你靠自己去承担这个压力这个最后就非常的可怕了啊。所以保罗教我们就是说，即使压力这么重，你就是不要靠自己，靠这个。大家都会说啊，我们都会说，基督徒都会说，哎呀，不要忧虑啊，交给神。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很难做到啊。下一章。对不起，下一章。就是你看他这边又，我刚才讲是说像写家书一样，他自己的遭遇都跟哥林多人提，这个好像这个跟他们讲啊，说我受过多少苦啊我走远路，我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啊，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又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在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啊。当然，哥林多教会是也是最给他伤脑筋的，就是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啊，又看到压力了啊，天天压在保罗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呢，可以证明保罗所受的压力啊，我想啊，这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呢，下一章。同样这个保罗他却也写了这样的话啊，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这些压力啊最后是得益处的，所有的事情让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啊，所以这边又得益处又得胜啊，得益又得胜，这个保罗就是秘诀就是依靠啊。所以我想这个保罗的很好的榜样哈，如果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就请我们想一想这个保罗的压力，以及他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压力，得益处又得胜啊。好，这是第一个压力的这个部分啊。所以第一个做神的儿女，就是在压力中啊人有平静啊，有平静啊。第二，下面第二个就是说，在忙碌中啊人仍然能够悠闲啊，这也是现代人呢这个很缺乏的啊，在忙碌中有时候就所谓的茫啊，就是茫然，或者是盲目啊，我们常常把三个忙排在一起，茫啊，就是忙碌但是也是茫然也是盲目啊。忙不是坏事，但是要有这个目标啊，要有意义啊。那我想现代人这种忙碌啊，特别像我其实也是退休的人了，我原来在中原大学担任历史老师啊，那么几年前我也就退休了。那我太太呢也退休，她本来是一个中学老师，她比我还早几年就退休了啊。那照理想啊，退休应该比较悠闲，其实不然啦，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是越退休越忙碌啊。当然因为我们有方向，我们有意义的，我们忙啊都是忙神的国啊我太太呢就到教会啊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啊，就是这个学生啊年轻人啊，这个每个礼拜都要带领他们啊，预备很多的功课啊，很忙碌的啊。他常常现在都已经退休了，他还说什么功课做不完了啊，又是说这个什么什么事情很多了，就这样啊。那我个人呢，退休以后也是就是把这个放到一些义工上的服侍，像我这次是说马里逊这个学员这个工作，马里逊学员这个工作是在宇宙光里面的啊，宇宙光这个关怀事工下面，我们成立了一个马里逊学员啊，学校的学和公园的园，学员啊。什么叫马里逊学员呢？就是马里逊大家知道吗？ 就是第一个把这个近代了，第一个把福音传到中国的那个宣传教士啊 ，Robert Morrison 啊，马里逊，这英国的牧师啊，1807年来到中国，然后在广州、在澳门这样子这个工作了27年啊，到1834年啊，52岁啊，这只有52岁就这个去世了啊。那么马里逊。他这个这个奠定了我们华人教会的基础啊，他做了很多这个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翻译圣经、编字典啊、设立学校啊等等。那么，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啊，我们纪念马里逊来华200年嘛哈、啊，当时我们也编了一套历史挂图，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印象啊？我们曾经也来过湾区这边啊。巡回来展出，就是马里逊的历史图片。那么就在这一年的时候呢，台湾那边有一个姐妹，一位年老的姐妹，她有感动啊，她自己年纪已经高了，先生也不在了，儿女都独立了，都成家了，她就啊预先把她的这个房子啊，奉献给宇宙光机构啊，然后指定呢说这个房子将来就做宣教的一个基地啊，所以正好我们说纪念马里逊200年啊，得到这个奉献房子啊，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成立一个马里逊学员，就将来我们用这个基地，我们收集资料，我们这个来做一些历史的研究，也推动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啊，感谢神，这几年来啊。马里逊学员就是开始做这样的事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到忙碌啊，但是仍然能够悠闲啊。下面有一张图啊，这个牧师不晓得大家听说过没有，斯托德牧师啊，他是英国啊，这个20世纪可以说啊很有代表性的福音派的教会啊，他自己牧养一个非常就是这个在伦敦市区里面啊，附近都是大学，所以他那个教会啊知识分子特别多啊，这个他这个就牧养这样一个教会，然后呢他写了很多圣经的参考书啊，这个是个著作等身呐 啊神学家啊，然后他又是世界级的这个很多福音大会的这个主要的讲员，或者推动这个宣教、推动这个教会合一的事工啊，这么忙碌的一个人啊，他呢，你看这照片，他手上呢一只什么？一只鸟哈、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牧师啊，他是单身的哈、啊，他是没有成家。他呢啊有个非常悠闲的一个喜好，就是赏鸟啊，就是赏鸟，这张照片是最可以代表他啊，他最喜欢就是，那他不是普通的赏鸟看一看而已，他有研究的，他对于世界各地鸟类的分布啊，各种鸟的这个习性啊，这个生态，哇，这个如数家珍啊，所以他也是一个鸟类的一个专家啊。他有个学生啊，他有一个就是接班人了、啊，他最栽培的一个学生，现在就是取代他的位置了，因为他已经过世了。那个学生前几年啊，不是前几年，就是前一两年，到台湾去这个带领聚会啊。他怎么忙啊？那个他说有个要求，就是说要同工啊，带他去台湾什么地方可以看一下鸟啊。他说呢，不看鸟的话，回去会被他老师骂哈。那时候他还在那个斯托德牧师还在，他斯托德听说他去台湾，你说一定要去看鸟，他台湾有很多鸟是世界上啊只有台湾才有的，还告诉他什么鸟什么鸟什么鸟一定要看，哇，连我们住台湾那么久都不晓得有这些鸟哈、啊。然后他这个徒弟啊就真的去看，然后一回到伦敦啊，回到英国第一件事就跑去给老师报告，我看了这些鸟我都看过了啊，老师很开心了 啊过不久他就这个被主接去了啊。所以你看这样一个牧者啊，他居然有这样一个悠闲啊，真的让我们要学习啊要学习。那他说他其实他这个看鸟也不是说随便看看，其实什么都有属灵的功课啦。所以我看过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怎么向鸟来学功课啦，鸟可以教我们什么啊，第一他说鸟教我们悔改。他鸟比人会悔改的啊， 很多人不悔改是连鸟都不如啊。啊，下面一章有这个经文的啊，不是我讲的，是他讲的。你看耶利米书八章七节啊，我也查过，真的很非常好。空中的鹳鸟啊，知道来去的定期。大家这种鹳鸟是一种那个候鸟啊，它每一年都飞来飞去。其实我们觉得过去写圣经的人真的是很有科学知识的啊，他都知道这个鸟是来去的定期啊。我的百姓却不知道我的法则啊，就是说人呢不知道神的法则啊，那不如鸟啊，鸟都知道神的法则，该去就去，该来就来。他说鸟啊是一个是悔改。他如果没有做这法则他就悔改了啊。这张照片啊，很有，我是昨天在网络上在看到，就是在欧洲那边啊，他们知道这个鹳鸟的这个路线啊，然后呢他们就很有爱心啊，这个保育动物啊，就在很多屋顶上啊，烟囱上面啊，就帮这个鹳鸟筑巢啊，筑巢又是鹳鸟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啊，累了就下来休息啊。我不晓得啦，是不是每一年他就认定了这个巢啊，他会在这边休息啊。这就是鹳鸟啊。所以呢你看是不是这个鹳鸟知道要守神的法则，但是人却不知道啊。圣经里那么多神的法则，人的这个完全这个不遵守啊。是不是对不起啊，有我们中国人骂人说禽兽不如啊。这真的有的人包括我们啦都一样啊。真的你看圣经里面的禽和兽都听神的法则啊。那么人的话不是禽兽不如嘛。啊，所以这样骂人也不为过吧，哈啊，不过你不要去这样骂人啊。好，下一章，第二呢就是讲这个鸟的信心。那这鸟的信心经文很多，我就不要打出来了。就是在那个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啊，就是说你们要看那些鸟啊，也这个就是这个也不工作怎么样啊，神就是给他们啊。好，这个鸟是有信心的啊，不为衣食忧虑啊，是这个。有交托的。第三个他说鸟啊让我们学习感恩啊。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鸟喝水的时候都会把头怎么样啊扬起来。他说鸟每喝一口水就感恩一次，鸟喝一口水就感恩一次啊。他说鸟是一个感恩的鸟，这个动作就是感恩啊，喝一口就感恩。我们大概只有吃药的时候会感恩啊，吞不下去了，哎，感恩一下啊，就是让我们学习这个鸟啊啊，可以用这样的这个随时存感恩的心啊。所以你看一个这样的资深的牧师啊，这么他从鸟身上可以学到这么多属灵的功课啊，这也是他悠闲里面其实都学到很多功课。所以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都有你们喜好的一些啊活动啊，那你们可以安心的去做啊，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浪费时间啊，或者是怎么耽误时间，其实神都喜悦啊，只要你是对你有益的啊，对你有益的啊，那么你也可以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好，下一个失败中仍然能够欢笑啊。我查过圣经的那个就是这个网络上那个查询哈，我打失败两个字进去啊，然后全本圣经查不到一个失败这个字啊，你们相信吗？圣经里从头到尾啊，我们的和合本啊，没有失败这两个字了啊。这很奇怪，这是圣经里根本没有失败，最多就是人没有得救叫失丧了啊，失丧。当你失丧，你成为神的儿女就没有失败了啊，没有这两个字啊。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人，他说我的字典没有失败了，就是拿破仑啊，结果他就失败了，是吧？所以人不要夸口，但是做神的儿女真的没有失败，因为你对失败的定义怎么样呢？怎么样叫失败呢？在神看来，你的一生在他的计划中的啊，在人看来你失败，但是在神看来啊，就像刚才讲的，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下面一章，我们就想到这个人啊，大家都听过这个人吗？立刻啊，胡哲啊，他是澳洲人呐，墨尔本那边啊。他这个出了几本书，那他这个一生下来这不是吧，这个没手没脚啊，这样的人在我们常会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啊，上帝失败的作品，但是在这个失败的身上呢，他是成就了非常美的这个见证啊。那用英文来说，他本来是没有四肢的，叫 no limbs 啊，没有肢体，但是他却变成no limits 啊，就是没有限制了。神在他的身上是不受这些 缺陷的限制的，所以人生没有限制啊，因为有神，有神的缘故啊。下一章，那他去年有到台湾，我们在台湾各地啊都有他这个演讲，哇、哦，很轰动啊，因为他非常喜乐，非常风趣，他演讲啊绝对不会让你睡着的啊，非常的有趣的一个人啊，但是就是一个喜乐啊。好，下一章，他不但这样子，他还结婚了哈、啊，今年的二月啊。啊，他就结婚了，听说这现在快要做爸爸了啊，所以呢，就是看到一个失败的，在他身上没有失败两个字啊，就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没有一个人啊，我们的身体有到他这样的这个不好吧啊，我们常常都是非常健全的啊，但是我们却常常抱怨啊，常常的这个觉得自己啊这个失败，是不是？所以要学习啊，神的儿女在失败中啊。好，下一章啊，那他又快出一本书，你看他还会冲浪啊，澳洲人很喜欢冲浪了啊，他照样可以冲浪啊。这本书呢，快要出版了，中文吧，无可抵挡的，无可抵挡啊。好。我想很多很多这样见证啊，这个我相信是比较特别一点啊。好，下一个，我们很快看，在逼迫中啊，能够毅力的。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啊，有的人比较顺利啊，像我这样，我从小成为基督徒是没有什么逼迫，因为是我妈妈就把我带到教会去上主日学啊。当然开始的时候迷迷糊糊啊，也这个常常在上主日学，就睡在那边打瞌睡啊什么啊，就是那后来啊，当然有一个真的悔改的一个经历啊，圣灵这个感动了啊。那我带到高中时候啊，就是真的成为一个是重生的基督徒啊。那但是我看到我的朋友很多为了成为神的儿女啊，说很多很多逼迫，尤其我们那个时代在台湾啊，很多传统的家庭啊，是不许小孩信耶稣的啊。像我有一个大学时候一个朋友，他每年到快过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很紧张。为什么呢？他到台北来念书，他过年他要回到南部的这个家里去，他说怎么办啊，家里这个过年特别要祭祖啊，要拜拜啦、啊、这些，他也都不能参加啊，他每一次回去都挨打，他爸爸有时候气了就是拿棍子打他啊，有时候开学了看到他来了身上就是啊，这个到那个时候还比较这个暴力了哈、啊、现在这样可以告了吧，是吧，这个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个受苦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啊。那你想以前在我们这个中国以前这个宣教士来的时候，那多少人成为一个地方上第一个信徒，第一代的信徒，那个整个村庄排斥他啊，这个逼迫他啊，甚至那些宣教士外国人也受到多少的逼迫啊，甚至这个被杀啊，殉道的啊，太多太多。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边自由自在的敬拜神啊，真的是感恩。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过去那些啊，受为了这个传福音，为了这个建立教会而受逼迫的那些前辈啊，前辈。那么在逼迫中仍然能够屹立了啊。下面一张啊，我家里有一套这个动画哈、啊，这个很可爱的画的这个把这个历史人物啊画成那个卡通动画啊。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听过这套东西啊？其实它是在北美这边美国人福音机构画的啊。那台湾呢有把它引进了，那个加上中文的字幕啊，加上中文字幕。这套东西叫英雄信心的英雄系列，现在大概出了八个人物了啊。它都是从这个历代啊，像那个为了翻译圣经在英国被火活活烧死的啊。那个叫丁道尔啊，丁道尔啊，像那个写《天路历程》的啊，本阳约翰，他是下了牢里面，为了讲道坐牢啊，为了讲道坐牢，然后在监狱里面写那个《天路历程》的啊，像那个古罗马时代啊，那个为了这个不向皇帝这个敬拜啊，为了承认基督徒，送到竞技场去被狮子吃掉了，这很多故事啊。那这个最前面这个是20世纪。有五个美国的年轻人到那个赤道那边啊，厄瓜多尔吧，是的，叫那个丛林亚马逊河那边啊，向那个 奥卡族，那个杀人的吃人的奥卡族来传福音，这五个都被那个用那个长矛刺死了啊！这个都是殉道，都是逼迫了啊！很多这样的宣教故事啊，非常的动人啊！下面啊，好，下面啊，在那我举例子来说，这他比较新的一个就是叫罗马尼亚有个牧师啊，理查温布兰啊，他这个已经过世了啊，他当时罗马尼亚是共产政权，共产政权的时候啊，他们这个就跟着这个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啊，所以所有的教会都是听政府的掌控啊，所以他们开一个这个大会，由这个教会的代表，那当然是没有立场的啊，他就希望所有的牧师都啊这个附和这个政府的，拥护政府的，结果这个理查温布兰他不愿意啊。他说我们教会是属上帝的，不是属国家的啊，就是当然的国家如果是违背神的，我们就要反抗的啊，结果最后来被打到牢里去，打牢里去一坐就是十几年了，这个被逼迫刑求。后来他的儿子啊，还有他的妻子啊，继续在外面偷偷的这个传福音啊。后来他们这一家人呢总算西方教会出力啊，把他们那个好像那个保护啊解救出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这个理查温布兰就在什么参议院众议院啊那些也是作证了，就是啊他当场就把这衣服这个上衣扯开啊，这个背上全是鞭伤啊，啊身上都是疤痕啊，这就是在共产政权下受逼迫的一个证据啊。以后他就在美国这里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殉道者之声啊 ,Voice 啊 of the Martyrs 啊，殉道就是说就要去帮助还在世界上很多时候逼迫的地方的那些基督徒啊，叫殉道者之声。后来他死了，他现在他儿子啊继承做这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啊，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都是非常真实的故事啊。所以这样20世纪啊历史上这种受逼迫的啊，那是真是说不完的这些啊这个对教会的逼迫啊。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们在逼迫中仍然能够站立了啊，仍然能站做了非常好的见证。下一章，好，下面呢绝望中有盼望了啊，绝望啊，这个很多人到了绝望，最后啊，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像我们这次一起来团队里面的有那个会变魔术的姐妹啊，你们有听过她的见证吗？啊，比较少哈。那个姐妹啊，她在美国，她年轻时候在美国，赚了很多钱，开餐馆，开电脑公司，买这个农场啊。他说他自己有游艇，又开飞机，哇，那真是一个成功的一位女性啊。但是啊，他婚姻非常的失败啊。他的先生是白人嘛，哈，是美国人吧，还是什么白人啊？最后当然是也因为生病的关系，就染上赌博了啊。赌博，他觉得他盼望就是在牌桌赌桌上唯一的盼望，所以他赚多少钱，他就把他输掉多少钱啊。然后呢？什么都没有了啊！最后啊，这个姐妹啊，她几次开车，突然那个车子都失控啊，又是什么撞到旁边啊，什么，差一点都没命了啊！后来才晓得，都是这个先生要把她害死啊，还要领她的这个什么保险费的。你看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到了绝望了？连她的孩子，后来她回到台湾一段时间，她的孩子都不要她了，她的孩子觉得就天天因为她爸爸就是灌输这些错误的。这个就是说妈妈只知道赚钱啊，这个都不关心你们，所以他连他两个儿女也都不要他，哎呀，真是绝望了。所以他在一边变魔术一边做见证，他说他真的就是想啊，把这个绳子一勒啊，就死了算了啊。那这时候魔术就来了嘛，一勒那个绳子就跑出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一面做见证，一面还可以看魔术啊！你们将有机会请他来哈、啊。那么这真的是啊，但后来因为他到台湾以后啊，他人家带他到教会，他信了耶稣，他觉得神的光照他啊。现在就跟着我们到处去啊分享，一个绝望中现在有了盼望了哈、啊，有了盼望就不一样了，是吧？啊，下一章。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哈巴谷书最好的是一个最绝望的一个描写啊，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啊，什么都没了，是吧？但是呢，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营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这些经文非常安慰人啊，也是非常的激励我们，是啊，你怎么样都要欢心，都有喜乐，都有力量啊。所以希望我们都记得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盼望啊。下一章我们看还有几点啊，还有三个啊。第一个，冷漠中啊还是有关怀。这什么意思呢？我是想到就是说我们有的生活的环境呢是比较冷漠的啊，比较冷漠的。特别是早期那些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哈，他们经历的都是中国人，但是对外来的人呢，对自己人是很亲热了啊，尤其家人是吧？但是中国人过去有一种文化，就是对于陌生人、对于外来人，其实是相当冷漠排斥的啊。那么这些传教士来了，基本上是非常被排斥的。像马里逊，他这个日记里面啊，我们看到很多，他就说在广州啊，到那时候还不是自由开放了，只是在广州的一些外国这个商行啊，这些公司的附近，接触到一些华人呢，他都觉得这个华人对外人非常冷漠啊，他就觉得非常冷漠啊。那这个他都感受到啊，那他为了福音，为了这个把圣经翻成中文，那我只好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继续了工作啊，就是他感受到那种冷漠了啊。那么都是要关怀，继续的关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关怀，我们一碰到冷漠就灰心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传福音的。因为传福音你一定遇到冷漠是吧，你到街上发个单张，人家可能嗤之以鼻啊，或者很不屑的把你丢在旁边垃圾桶里面啊，你就说哎呀，像我年轻时候我就是很爱面子的人啊，我第一次发单张被人家拒绝一下，我就不敢再发了啊。真的是就是皮很薄了啊，所以人家说传福音这个皮要厚嘛啊，这个真的是要操练啊，这个要冷漠，你仍然要关怀。下一章，我就想到这个李爱瑞这个宣教士，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人吧，啊，是不是啊？这是英国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啊，有个火战车那个电影就是演他的故事，他在奥运会上啊，这个获得这个非常大的成功。啊，获得400米的金牌，又加上200米的铜牌啊，在巴黎奥运会。那他如果留在英国，就可以做这个英雄啊，做这个明星，运动的明星啊。但是突然呢，他就到中国来啊，做传教士，因为他是出生在中国，他是第二代的，他的父母啊，就是在中国做传教士，所以他从年轻时候，他的这个道路就是知道说要回到中国来啊。所以他回到中国，在天津那边一所学校啊，教会学校呢，这个教书。以后日本人啊，这个发动战争，然后在他们就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就被关到山东潍县的一个集中营里面去啊，就在这个过去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关在这边啊。那我们想哪里冷漠啊？集中营是一个非常冷漠的地方啊，大家即使大家都是外国人，彼此心情非常恶劣。啊，根本就是不想跟你交通沟通啊，大家都很冷漠。但是啊，李爱瑞他有生命，他在这集中营里面啊，他对老人、对年轻人、对病人、对什么都是非常有爱心，这个伸出援手。所以当他死在集中营，他后来头脑长了一个瘤啊，就是这个1945年啊，日本投降前几个月，他就死在这个集中营啊，大家都非常伤心，整个集中营好像失去了啊。最大家最爱的一个人啊，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全集中营里面就是李爱瑞啊，最有耶稣基督的这种形象了啊，里面虽然很多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也冷漠起来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啊，神真正神的儿女啊，即使在冷漠中仍然是有关怀的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下面一章，在困境中仍然是有出路啊，这个我相信我们人生很多都会遇到困境啊，遇到很多困境啊。那这个例子也很多很多，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位啊，可能你们自己都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啊，我就不多说。我们有一节经文看看，这仍然是保罗写的啊。所以我们看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常常写他自己的那个心里的这种感受啊，这些话在别的书信里你都看不到啊。 这别的书信都是讲因信称义咯，讲什么了，都讲了一些道理，但是跟哥林多教会就是讲他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啊。这边提到这个困住，提到死亡，这都是我们歌词里面讲的神的儿女啊，这个都要胜过了。下面一章啊，最后就是讲到死亡中仍有生命啊。那么前面讲了七点，这是最后一点啊。我们英文是不是有一句话说 last but not least， 是不是这个话，就是最后但是不是最小的啊，这点是最大的啊，它是最大啊。我个人觉得前面七点加起来都没有这一点重要，因为前面七点毕竟都是短暂的，都是你的人生啊，有生之年啊。但是这一点是到你永远的事情，所以你的这个以后这个肉体死亡以后，你的生命在还有生命吗？这个最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神应许我们死亡中还是有生命，这个是永生的应许，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宝贵最宝贵的啊。下面一章，我们仍然用这个保罗的话来说，当然这个有很多意思，这个死亡中人有生命，一个就是说我们没有信主，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以前，可能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死的啊，所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就是虽然死，但是仍然可以活过来，这还是有生命啊。第二个呢，想到最有名的一节经文啊，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永远的应许啊。好，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死亡中有生命啊。如果没有这一点啊，我们这个前面都算不得什么啊。那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如果在座还有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就是你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很简单啊，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是恩赐啊，不是你要去买的，不是你要做什么啊。最后一章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做神的儿女非常简单。你今天如果要做人家的儿女哈，或者你要怎么过领养一个，或者要这个换一个怎么过继啊，那哪有那么简单了？那个很多很多法律的这个程序啊。但是啊，成为神的儿女啊，就是你就是打开心门啊，我接受耶稣啊，我领受这个神的恩赐，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啊。如果在座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啊，盼望你在今天，你就打开你的心门，你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你一切的这个祝福，神儿女的福气都临到我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啊，是白白的，是你赐给我们的啊。我们不管成为你的儿女是长是短啊，我们都感谢你啊，相信都有你的美意。我们也不管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如何，我们也相信你这些应许，在你成为你儿女的这些祝福，你仍然是加在我们的身上。求你赐给我们啊更多的信靠的心，让我们前面的道路啊就是不再靠我们自己，更多的来依靠这位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有不足的，求你自己用你的爱啊，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